越去修这个二乘的阿罗汉，你可以去证出果，你不证，对不对？你因为你不屑嘛，你甚至这样的心，你其次小乘的心，你也入不了菩萨位，因为呢，你对三根普被的大乘菩提心，你根本错误了解，你错误了解。你如果看不起二乘人，那二乘人就没有办法被你度嘛。如果你鄙视二乘人的法，二乘人根本跟你无缘。如果众生缘不具足，你怎么能够成就大乘根性？大乘根性就烂掉了，就会烂掉。所以万一你这样子继续，可是你过去所修学的有没有用？一样有用。可是你一样来生为人的时候，你会遇到佛法，你会逢到三智士，可是你还是一样二道之两，要修行修行修行修行。只是你很容易相应，你善根容易发起，发起之后你还是一样要回到你前身修行的最起码的位置，继续再加行用功，对不对？如是因如是果，因果不爽的，绝对没有什么跳级之优生的这个问题。等你升起次第，到了无分别智正验的正路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呢，广修一切的善法，没有障碍啊！广修一切的善法没有障碍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你爱什么时候成佛，随便你抉择，对不对？这是真正的入圣道。还没有入圣道之前，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，不要谈佛地上的问题，你根本就要谈智量位、加行位、见道位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问题。你不要谈实地的问题，以上谈了半天说啊，那个都是实地以上的法身大士境界，你说半天啊就变欧啊，不对，还是要学。可是那个学就是种善根，知道吗？可是不要忘了，那个是解门，我一样可以从五位修行把一切的解门都搞清楚了，可是我行门一样从智量位把这个智量啊，一个一个世间道智量储备圆满，对不对？进道出世间道智量一样储备圆满。你当你逢到个三智士之后呢，你心就要沉淀下来，不要再乱了，不要再乱了，听话，好好的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。像这样的一部大论，值得你深入一辈子。你在这个地方呢，开了根本智之后，没有人会管你了，没人会管你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留在老师身边，老师还赶你走，老师还赶你走的。所以呢，不是谁要限制你在哪个道场要待多久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是不是会乱的问题。你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开悟，就跑去乱了其他的支见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修行往往不容易成就，不容易成就。所以呢，包括这个法师啊，假定他能够有一个道场，他也能够专心在一个道场啊，长远心的弘法下去，弘法下去。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呢，密集的每天听空师傅他的录音带，他也有这样的愿望，他说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道场，然后呢，最后你看现在华藏卫星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能够24小时向全世界播放这个净空师傅的法。所以如果能够有法师愿意这样发心，你知道吗？有愿必然必成的。可是如果你老是要做个游方的人啊，这边结缘那边结缘，那你自己行菩萨道方便，可是你能不能够跟一个地方有缘的众生能够帮助他们成就？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滚动的话呢，结缘可是呢不容易生根，不容易生根。所以呢，真的劝我们真正能不能够在广学多闻跟一门深入上没有障碍，好好的能够依止一步前人抉择下来，其实呢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了。现在如果要修学大乘，如果你说不学藏教的话，在咱们显教啊，不依于学实地论，我真的还找不出有哪一部经或论啊有这么完整的次第。当你升起次第搞清楚了以后，你入了无分别智之后，你再要去修圆满次第，根本了无障碍。你要入无相修无相行，你大可以讲出来，没有害怕，因为你那个时候呢就相少分相应，事无外智，得事无外变。那个时候谁怕谁啊？对不对？我怕跟别人讲说我证出地吗？不会。可是现在我不敢讲，你事实上还是凡夫啊，还是凡夫。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法本，用不用功的问题。 用不用功的问题。好，这里呢我们大概把它搞清楚了。好，那搞清楚之后呢，这里是口过哈，不过就是稍微跟韩老讨论一下啊。我说定制量应该是只有五门而已啊，不是所有这十四门都是哈。那后面的从这个善有信以后啊，是出世间道之量啊，是毗婆遮那的之量。因为你在定不修慧的话也不行的，你修慧你没有依止善有，你没有闻思正法，对不对？你搞不清楚魔相是什么，魔事是什么，你乃至于不愿意放下你的一切内财跟外财。因为一切的佛经最后就跟你讲修行只是放下，你又不肯修慧舍，对不对？那叫你在事相上，虽然你悟空性见真如，我叫你在事相上避免众生生烦恼，你能不能够学习沙门庄严的威仪？因为你有沙门庄严的威仪，你能够帮助众生看到你起恭敬心嘛，对不对？起了恭敬心之后呢，他会对你所讲的法信任嘛。如果他能够在你的恭很庄严的威仪下产生大乘的信心，他就静下心来跟你好好的学。这个因缘呢，是好几劫修不来的，各位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为什么大乘人你入了忍位以后还要去百劫修相好？为什么他要去修忍入？他可以快快可以成佛正无上道的，他为什么不快点去正道？还要去把牙齿修四十齿，对不对？耳朵要修到怎么样的相？眉毛修到什么相？他干嘛花功夫？他爱美啊，啊，去整容搞不好也很快，对不对？以后搞不好有一个面具，这个直接戴面具不是比较快吗？为什么要修行，然后乃至于去修相好干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得相好，不是为了自己美而已，是为了让众生，因为他分别嘛，他能够在相上起对这个庄严的威仪而生信心，为了这个信心，把这个信心转移到法上去，愿意好好的精进的学习。乃至于阿难呢，在楞严经里面呢，就佛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跟我出家？因为阿难是个美男子，他看到这世界上居然有比我还帅的人，我不服气，我要搞清楚他为什么可以比我帅啊！我这个是用白话说哈啊，他就是哎呀，看到佛的这个相好，实在是殊胜，实在是殊胜。他是为了要去修相好而跟着佛出家的，所以他对于那个出生道，虽然他多闻第一，可是他不快去求证，他总是要去缠着这个释迦牟尼佛，想要学什么？学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的功德，怎么样学习？怎么样学习？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气，了解吗？所以你看啊，佛的十大弟子啊，就在表演这个种种的弟子相出来。啊，我们现在有没有习气？哦，我们粗得很啊，粗得很。从这里做个借镜，可是要去了解人家为什么要求那个功德。佛不是到处跟我们讲要无求吗？无修无证吗？为什么这个圣弟子还这么着相啊？去修相好呢？背后有第一谛的，背后有甚深的意思的，有他的很了不起的用心的，这点要明白，不能用我们的生灭心去错会了人家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背后呢，都是很多要去搞清楚的。所以我们从善有信以后哈，就是毗婆遮那的这样，这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思维跟观察第一谛。因为你不从善有信以下到三门庄严，每一门你能够在行住坐卧上能够修于其相应的话，你没有办法真正断烦恼，对不对？生智慧是根本不可能成就啊佛道的啊，连正果都不行，你只能够得到禅定而已啊。这是给各位讲的差别。好，接着呢就要谈因缘离相，讲起来不多，就只有四个：尘相、调相、乱相、着相。啊，尘相、乱相、调相、着相。好，我又错换了次第了。请各位呢看到卷28952页，各位看到这边第一二三一样哈，第三行我这边念一下长行文，各位跟前面那段对照一下，因为这边已经到后面了，你们去分别一下它的差别所在啊。问于所缘境正坐意时，思为几种相呢？答四种。何等为四？一所缘相，二因缘相，三因缘离相，四因休息相。那么所缘境呢？所知是同分影相，到这边对不对？ 是不是跟前面的字是相同？上次跟各位讲过了，多了四个字，明了显现。跟各位讲过，这四个字代表如理作义。所以这边跟前面差别就在于什么？前面先讲所缘，对不对？前面当然也讲怎么样正作义。那到了这里之后呢，你已经可以把作义、如理作义跟所缘相能够能所并观。你可以一念观心的无分别相，你可以一念观相的有分别。你这个时候可以一念心同时缘无分别跟有分别两种所缘境。这个以后呢我们都会讲到啊，都会讲到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明了显现，你可以观有分别相，可是心不会散乱。可是我们生死凡夫在没有得三摩地以前啊，在没有入九心住以上的时候啊，我们只要去思维相，心就会容易散乱。啊，心就容易散乱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定，又能够思维有分别而不散乱，就要到这个地步啊，就要到这个地步，明明了了的地步。可是这个地步绝对不像一般这个修禅的人所谓的心心急急，急急心心，你知道吗？所谓急急是见这一念心的急灭相，这个是定。可是心心呢？心心是看着这一念心，所以心心是能观智，急急是所观的境。所以两者都是修奢摩他的智跟相，智跟境。一个是能观的智慧，是心心，是那种照顾啊，心心相惜，有没有？就是我要去照顾这一念极灭自性的涅槃心，那个不动相似如如的那一念心，我这样看着它，那个如如境谓之极极，那个看着如如境的正智谓之心心。所以其实这个只是奢摩他，只是奢摩他，绝对不像一般我们所谓的心心急急急急心心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止观双运。不然止观双运还是要修有分别，还是要修有分别的所缘境事。这个呢我们看解释密经分别切品，乃至于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声闻地萨摩地的修行之地啊，好清楚。我们准备要开始快啊谈到26卷了，现在已经敲锣打鼓哦，要进到那个主题去了。那个主题啊讲得相当的清楚，非常的清楚。怎么样修毗婆舍那？毗婆舍那绝对是佛法不二法门。如果你只是把心永远保持积极信心的话，那是得定的状态，再久还是静静的而已，再久还是静静的，再久还是点点啊那年。你要能够出定了之后得了智慧断烦恼，是需要更进一步修毗婆舍那。然后你乃至于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到了不二以后，那个时候就见第一地。所以呢离真的见第一地还有距离的、哦、还有距离的，不要出现增上慢的现象，这是我们应该要自己注意的。那底下呢因缘相讲的比较特别的，各位跟我画一下哈、哦，用上括弧下括弧画一下。因缘相者呢有六门，对吧？有六门，各位随着标号括弧哈。第一门，三摩地资粮积极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就相对于我们这边的390页定资粮？因为这边呢389页最后一行因缘相是不是只有一个？是不是只有一个就叫做定资粮？这个呢就相当于952页六门的第一门，六门的第一门就叫做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定，对不对？定，然后呢资粮你去积极啊，这个是第一门。所以我们这边的三摩西多地卷十一这边所谓的所缘啊，所这个因缘相呢指的是卷28这边的所缘相的第一门而已。所以这样一抉择就出来了，表示这边有东西是前面没有讲的。可是是不是你现在就要去学？不对。如果你从三摩悉多地乃至于卷27到卷28 950页之前还没有搞清楚的话，你马上开始去修学三摩地资粮积极以后的随顺教导，我跟你讲你随顺不来，你随顺不来。你只能够了解什么叫做随顺教导，你只能够了解什么叫做与修俱行猛力乐欲，知道吗？你只是可以相似，自己以为我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可是那只是你了解这个道理而已。 你不见得做得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生死凡夫啊，我懂，我从不懂到懂是一个差距，我从懂到能做又是一个好大的差距。所以我有一个跟我那天跟新弘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新弘师就认为啊，大智度论这个法相啊，前后啊，比较散乱。我那天讲到这个瑜伽师地论跟显扬身教论的比较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讲过我的心得。我说显扬身教论当作瑜伽师地论的纲要书很好，因为呢，他把瑜伽师地论的法相啊，通通结集在一起。可是他只是纲要，他只是纲要，他只是法相的纲要。可是他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次第性。请问你小学生要去学研究所的东西吗？你一样要学的，比如说加法、减法、乘法、除法，你这个四个学，不见得以后你修微积分的时候你用得上。但是我们对数学的观念确实必须要从四则运算、代数、几何一直不断的锻炼，锻炼到有一个堪展的时候，再跟你讲微积分的理论的时候呢，你能懂，懂吗？如果你完全没有微积分之前数学的前行基础的话，立刻跟你讲微积分，除非你是天才了，真的是天才，你一看公式马上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。何况微分积分的原理说是一样，可是又是两遍，又是两遍，那个关键真的没有学过微积分的人不了解它的奥妙的。所以道理也是一样，拉回来，当我读完了显扬身教论之后呢，我回头来看瑜伽师地论，我真的觉得弥勒菩萨真正伟大，而且好慈悲，好慈悲。他把一个本来很难而且很复杂的观念拆开来，拆开来，在前面呢给你简单的，然后次第一直不断的劝你一直要增上，乃至于我之前曾经跟各位讲过我的心得，我曾经被采问、采访的时候呢，人家说你们瑜伽师地论啊，讲有我嘛，你看我证明给你看，你看卷一，卷一不是说有一个巴士吗？然后他去投胎啦，他就有杰罗兰啦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呢，你开始长大啦，然后有六根啦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这些成就上来，你明明讲有我嘛。我说你拜托，这十七地你读到最后，第十七地是什么？无余涅槃。那什么叫无余涅槃？你把无余涅槃先搞清楚以后，你再回头过来抉择卷一。到底卷一里面讲的五识生相应地，那个五识生是什么生？是什么生？你那个时候才知道到底有我无我、空跟有、假跟空是什么差别。不能胡说八道的，不能拿一段文字就说它是那个样子。我说啊，我好想死哦！我如果不讲下一句话，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很悲观，对不对？现在年轻人就很喜欢讲这种话，我好想死哦，才怪！这道理懂吗？我先安立一个像在那里，那最后呢，否定，因为我常年，我有大概有差不多七八年待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就是说我走先。各位听得懂不？就是我们讲起来的话是我先走的意思了。他把那个副词啊、动词啊，通通拿到后面去讲，这跟一般拉丁语系哦，就是英文啊很像，乃至于日文都是。如果你日文不会听啊，听到前面好像他同意哈 ，nine， 完全否定掉了，各位知道吗？哈 ，q 啊就多，你好像觉得他好像很反对。其实呢，他是在很慎重的思考，要同意你。你没有在那个地方待过，对那个文化你不了解，你就把那个语言的一个段落就以为那个是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是三世佛冤呢，很冤枉的，很冤枉的。所以我就跟新弘师讲一个我不一样的观点，说我的心得了。我很赞同他要把很多的注解哈合在一起来研究，来比较不同版本的异跟同。我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，我非常现在佛教 非常需要把不同的语版拿来这样对读。那么呢，因为语版的翻译呢，翻译者本身的正量对法义的理解是有差别的，你不能讲谁一定对，因为我们没有正量，我们怎么能够检测谁对呢？所以最好把人家的版本通通拿出来，然后拿来对照。但是你不要以为某一个版本的好像译得比较差，可是有些在前面译得好像看起来不了译，可是到了最后他突然啊异军突起，他那个译笔的妙妙在后面，有的妙妙在前面，有的妙妙在中间，有的妙妙在前中，有的妙妙在中后，有的妙前中后都妙。那问题是他每个人设的人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佛法是契理契机的，没有绝对的法，佛法永远都是缘起法，有因有缘才成就一切法。所以你在问法的时候，要问那个法的因缘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版本的对读，我们同样也要很乖的，很尊重当初的译本，规规矩矩的从第一个字反复的读到最后一个字，反复去思维，反复去观察，然后用你的三摩地的修行去修毗婆遮那。当你身心能够正念，拿它来断烦恼，有力量以后，不只是你有力量，你有力量之后呢，还要沉淀，干嘛？就像慧能大师一样，对不对？沉淀保任，乃至于你说法也能够帮助人家悟入涅槃，对不对？人家也可以证入法性，那表示你这个法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管用而已。当你发现它普被三根以后，你广修后的智，对不对？善开一切的善巧方便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慢慢入地修行。所以我绝对相信哈，六祖慧能大师绝对是地上的菩萨，甚至古佛再来绝对有可能。我没有正量，我没办法判别，不过依他的言行举止，依他的正量，的确是高明，的确是高明。所以你看哈，他那么高明的人，他那么悟性那么高明的人，五祖传给他的衣钵脏了，他要去洗，他都要走好几里路，找到一个好清净的泉水，知道吗？他确定没有污染的泉水，他才要去洗他的衣钵的，知道吗？他的老师的东西，对一脉相传下来的法宝是这么样恭敬的，你说他着不着相？你说慧能大师着不着相？啊，他不着相了，他随时随地都在修恭敬心，你知道吗？他借着恭敬心表演给所有那些根本还没有开悟的人看。你见真如悟一心是不能够废事相的，不能够废事相的。同样的道理在这边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每一个道师弟都有那个道师弟的关键，每个道师弟都有那个道师弟的精华，每个道师弟都有道师弟的因缘。我们既然要修因缘，就应该如是因如是果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自己检责，而你自己有没有正量？你没有觉，你没有责法眼，你就乖。可是现在，所有的大德，所有大德都在哀叹一件事情：有开悟的圣人，可是没有听话的弟子，没有听话的弟子，没有的弟子像，这个是断了传承的关键。没有肯定化好好修行的弟子，传承怎么传得下去？传承不是像墨学一样在这边开示啦，讲讲啊，各位都听懂了，然后笔记抄一抄了，回去就开悟的，不会的。你要实修才是真正开悟耶，你不去真正修学是不可能读懂之后就自动开悟的。读懂那只是知见而已啊，知见聪明到什么地方去也有时尽，你这一期尽了也只是跟这些佛法结善缘而已，结善缘而已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谈回来谈因缘相。你看以下这里呢我们画重点，三摩地资粮积极是一个，还有另外五门，各位随着我画。第二门就叫随顺教导，我不在这边解释哈，他的解释在后面，韩老的解释很清楚哈，各位去读。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念到28卷的时候自然会读到。 各位可以先去预习啊，没有关系。第三门就是下一行，与修具行猛力乐运。什么叫修具行猛力乐运？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你在一切境界二六十中，你碰到境界相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你所学的教导老师教你的东西啊，又拿到境界上具行对治，知道吗？跟一些境界呢具起作意啊，一起去作意练习一下啊。第四门，与可厌法生生厌犯，就是修出离心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觉得，所以墨学也一直不同意哈，当你没有空性慧，没有无我的基础，你如果太快去学习如来藏啊，或者是禅啊，很容易变成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无修无证，你知道吗？无修无证就是无上妙不道，拍谁啊？无修无证是证无分别智以上的法身大士的境界。我们还没有证无分别智，何来无修无证？何来无修无证？我们可以去理解无修无证是什么意思，可是我们做不到无修无证，知道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地前，我们还是要乖乖的有了这个净缘觉的开悟，就是五缘觉圆寂经所说的，你知见上能够跟第一谛相应，可是你事相上还是要怎么样修具行猛力作意。对于可厌患的，你还是要知道他的过错是在什么地方，还不要吃到一个东西好吃，哎呀刷了一碗啊，一碗别干那整个巴肚被病菇去，你不借口，你以为能够修定啊？你以为这样就叫无修无证啊？差得很嘞，差得很嘞，连六祖大师洗衣钵都还要走几里路去洗，我们难道随便丢一个垃圾桶自然会干净吗？我不要去洗，拖刷粉啊滚滚的，一种自然清净，你可以这样说吗？你可以这样说吗？连地上的高僧都这样，四相上一丝不苟，我们算哪一颗葱啊？我们算哪颗葱啊？修行上是不能马虎的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该厌患的要知道厌患，可是呢，绝对不要去看人家吃好吃的东西啊！哎呦，你假糖干在啊！跟你讲，修法是要往心里去，不要往口中出，是在改正自己的错误，不是在看别人的是非过错。六祖坛经讲得很清楚嘛，印光大师也讲得这么讲嘛，藕益大师也这么讲嘛，藏密当中更是这么讲啊。所有的大德只要他是有正量的，都教我们要惭愧啊，都教我们要修恭敬心啊，都教我们要看自心的过错，不要看别人的是非啊。那个是世论啊，那个是跟解脱无关的东西啊。少一点杂话，多一点修学，乃至到第五门，能省就省的话，就是能够思量分别，能够很细腻的去分别片之乱与不乱啊，了解吗？你可以知道你心是不是乱，是不是得了三摩地啊？你可以知道心的相，你随时随地二六十中，这个指的片之是指二六十中，一切时一切地，你能够明明白白知道你心散乱的状态。第六，他不恼处，他不恼处，这一段呢？请各位看一下倒数一二三四行，我念一下，因为这段文我最重视哈。若所居处与昼日分，无诸疑啊、无诸，那个我想是错字，我认为是喧闹的喧啊，喧闹的喧，不是那个疑啊啊，喧异异就是放异哈、啊，就是喧闹放异哈、啊。与夜分无文盲等众苦所处。亦无种种人及非人不畏惊恐，如是说明他不恼处。前面各位知道哈，昼日分不要放逸懈怠，对不对？你在人前人后修行，一如就在佛前一样，知道吗？都是一如的。然后呢，在夜分呢，也不要去气那些蚊虫来找你麻烦，乃至于有很多的修行人呢、啊。尤其呢，五十阴魔《楞严经》五十阴魔读完了之后呢，不但没有断五十阴魔，反而五十阴魔全部都有，本来没事情的哦，结果全部都来了， 为什么呢？见神见鬼，见人见非人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广作分别，广作分别。我今天早上呢还在读那个马尔巴他们传承甘波巴大师的传记。甘波巴大师传记里面呢，他就讲到，你知道吗？甘波巴大师他说他们是修纳若六法的，里面呢有所谓的梦瑜伽，好，要在梦中修瑜伽的。的确，你在他们的传记当中呢，有很多说，哎呦，梦里面什么的瑞相。可是到了最后啊，他去跟密勒日巴尊者问他的梦相的时候，密勒日巴尊者在前面赞叹他，哎呀，吉祥啊，美善啊，好啊。可是到了后来，他告诉他说，你为什么久久不能开悟见道呢？就是你着相。他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，你知道吗？纵使你是瑞相哦，你很吉祥美善的相哦，密勒日巴尊者照样呵斥，照样呵斥。所以一个法没有一定的对错，就要看因缘是什么。你已经快要开悟了，你还着在梦中的境界，你梦中有瑞相，你为什么不醒着的时候见瑞相？你看我是不是佛？于是甘波巴就问他，问了问他的上师密勒日巴尊者说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宣说正法？说当你能够看我跟佛无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宣说正法。这个了解吗？不要老是在梦中见菩萨，见金刚，见本尊，见空心母。你程度已经这么好了，还老喜欢去睡觉修行，老喜欢在梦中修，那你还要不要度众生呢？度众生难道你在梦中度吗？醒着都是梦，你醒着做梦不很好吗？你为什么要睡着做梦？你给我醒来做梦，把他的梦呢打到般若的深渊去，在般若的镜一照底下，你根本五体投地，你一样投降，你一样投降。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你不要怖畏，跟你讲，不要修行修到后来一堆的相着在心头，一堆的相着在心头，老大不掉。你开始的时候是好事情，因为我们要用所缘境嘛，对不对？依所知是分别体相，见有分别嘛。可是这有分别，你要用加行智一分一分除，对不对？当你一分一分除到后来发觉，哎呀，多一法都是多余。到了后来密勒日巴开悟的时候呢，根本全身脱光光，对不对？他妹妹来进贡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他说你这么难看啊。他说哪里难看？他就讲那个男性生理制的地方难看，很难看。于是他妹妹就供养他 一套衣服。隔天再来的时候呢，他把衣服剪成破破碎碎的，然后包成一个布圈，他就把它套在男性生殖器上面。他说你难看嘛，难看我把它套起来，套起来也难看嘛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叫你穿起来庄严的。他说我哪里不庄严？烦恼最不庄严。你有烦恼，为什么不烦恼拿掉？对不对？我已经没有烦恼了，你却说父母生的是不庄严的，这不是愚色颠倒吗？这不是愚色颠倒吗？你看一个开悟人的潇洒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。我不是就教各位以后不用穿衣服了，我们还是要随顺世间。他用那样子的表现是要告诉我们执着是什么一回事，那执着是什么一回事。所以在里面也可以看到，但是我看到我们许多佛弟子却不知道自己所有的一些境界，不管在梦中，在定中，在眼睛所缘的境界上，一切都是空性，不是空相哈，一切都是空性。空性跟空相不一样哈，要了解什么不一样，好好去把《般若经》读一读，知道空性不等于空相呢。可是呢，它也不二，了解吗？它的不一不异，要真的甚深去用你自己的修行去证验的，不能够嘴巴胡说八道讲讲就算的。这个东西呢是很难的，要用功才能够相应的。所以呢能够做到他不恼处，所以到最后真的能够做到不恼害一切众生，了解吗？要反过来，不是让众生不恼害我们，而是我们不恼害众生。所以看到佛来的时候呢，为他三皈依，佛来的时候一样为他三皈依。像以前呢，我们当兵的时候啊，站卫兵，站卫兵，那我们的长官都会来查哨， 查哨的时候，不客气的，我就问，苦力，他问我说，哎，廖威啊，我连长了，我管你是连长，苦力，你不讲我就把你打出去，你再敢进来我就刺你，因为呢，长官给我这个权利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法律给我的，所以你当长官啊，千万把每天更改的口令要记牢，你不能叫我们这些小兵记牢，每天在那边苦哈哈的半暝啊呢站油桶，你是要站在油桶旁边啊，砰砰砰砰，那个油那个冷热冷胀，就是热胀冷缩之后啊，会有那个油桶砰砰砰砰的声音，你想卡了个恐怖，你敢不知道？如果不是我大学学过佛的话，不是有点禅定功夫的，惊都惊死，那惊都惊死啊！好，你还来，干毛病啊鬼！你知道吗？在外岛很多长官被小兵开枪打死的，知道吗？你要当作那是战地啊，这里是生死交关的事情啊！你以为你是长官，你就有特权呢、啊？没有特权的。在佛法面前只有真如，没有老师跟徒弟，知道吗？到那个时候呢，魔来魔斩，佛来也一样佛斩，绝对不客气的。如果你不如法而现，你不如法而说，你不如法而行，一切都是魔道，一切都是魔道，也不客气的，绝对不客气的。这个就是依法不依人的绝对的性格，那种绝对的性格。所以老师在最后要考验你的时候呢，他会变化，用他的化身现出魔像，可是他的像还是跟老师，你这一刀劈得下去劈不下去，就是看你的般若正见能不能出来。这个东西啊，在那个五十三参啊，圣堂口里面呢、啊、看得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三热婆罗门啊，乃至于那个妓女户里面的妓女啊，都是三知识，你懂吗？你明白吗？我们能够在不断的开无分别之后，继续接受这些考试吗？你考得过考不过呢？到最后，你不能够让这些境界考倒，你还要不去妨碍人家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已经当老师了，你不要让你的徒弟们觉得烦恼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要去查人家的哨的时候，麻烦把口令搞清楚嘛，知道吗？不要你有特权，人家就不敢开枪打你啊，照打不误的，因为是战地嘛，知道吗？办生死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谁跟谁客气啊？好，所以这边呢，就是这边所要谈到的事情啊，到这里了，已经到了这里了。那前面这边卷十一的时候呢，只有第一门而已，啊，这是所缘。好，我们跳过这里，啊，接着来看啊。那么各位如果想详细去看。这个几门之粮各位自个去看卷二十二到卷二十五，那我讲这每一门都很重要，因为我不打算去复习那一段了，因为那段文很简单，我已经跟各位讲过很多次了。等我开始正式讲二十六卷报告内容之前，各位一定要读完卷二十到卷二十五。各位跟不跟我打这个契约？我这段会讲得很慢。我会慢慢的讲，给各位有时间去把卷二十的那个妙老的录音的那个 MP3 哈，这个批寻记呢，好好的先去预习，如果读过了就去复习，好好把卷二十哈，一直到卷二十五啊，自己读过，我们正式讲卷二十六，各位才知道一起塔斯密挖沟，不然哦，真的我这边就是一句话带过啊，不守根门呐、啊。识不知量啊，怎么样识不知量啊，怎么样愚识知量啊，总要搞清楚嘛，这些其实都是生活的常规，各位懂吗？至少要把这五门定知量搞清楚啊。如果更进一步的话呢，把善有性到三门庄严也都读，因为其实不难啊，不难，也都有辟心记，乃至于都有妙老的很详细的说明，真的要去听好吗？好，所以我到时候呢会强迫各位举手，当来听课的只要有一个还没有举手说读完的，我二十六卷就继续胡说八道，我就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等大家都读完了卷二十五，我才开始讲卷二十六，那你听有没有？那我今天呢跟各位报告 沙摩西多地啊，是给各位啊当作什么抉择的啊，跟各位做一个总纲，告诉说啊，原来修沙摩地有这些相关的东西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详细讲，有的时候呢我蜻蜓点水，有的时候我告诉说啊，要怎么读，我们只是先约法三章，说披寻记要这样来读啊，其实它很有系统啊，各位只要知道怎么去找资料，然后呢韩老帮我们呢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了，那么妙老在 MP3 当中呢更替我们详细的讲了很多的事情啊，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要求各位每天要至少做两个小时的这个直观，要修两个小时的直观，真的确实我们也把自己修学的心得拿来啊好好的讨论一下，好好讨论了一下。我也希望那个时候啊快快的把这个大品般若经的集善品啊形象品啊，那就是须菩提般若的空无相无作那三三昧哈、啊、嘿快一点把它圆满，因为呢那个是关键，那个是关键。那个时候呢我们只观啊嘿一些修啊修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，我随便再把般若经拿一句话来参究一下，哎呀那个时候的味道免吃饭我都很穷的。 OK 好，到这里啦。所以今天只剩15分钟了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文哈。底下呢就是应远离相，应远离相就是四个相啦，沉掉乱浊这四个，对不对？各位把这四个口诀一定要记起来。其实呢我们的五盖、哦、我们的五盖出现的相貌就是什么？沉掉乱浊。我们所有的烦恼，像白法讲的这个六个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，它出现的相是什么？也是沉掉乱浊。同样的相里面的心不一样。好，比如说哇那皮皮错，你知道我是高兴呢还是紧张呢还是恐怖？不知道，懂吗？当我没有报告给各位听的时候，你只会看到我皮皮错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个呢叫做什么相？这个叫做乱，这个叫做乱。当我今天定定的时候，你觉得我是贪呢，对不对？还是昏沉呢？还是心一尽兴呢？你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不在这边钓鱼，对不对？只要我这边点点身体吃得很好，你不可能知道了，除非你是圣人，你有他心通，不然你怎么可能知道我这个相背后是什么？这个相呢就是什么相？什么相？沉相，或者可能是浊相，浊相的成分大一点。他那个时候呢一定不晓得浊在什么东西上面，对不对？你浊在心一尽性，浊在禅味上嘛，对不对？浊在某一种色身香味触的味道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浊相啊，那就是浊相。那沉相跟掉相最容易看了啊，最容易看了。所以呢我们的外面啊，就是由我们的五蕴这个四大的色身啊所表现出来，外面察觉得到的啊，外面察觉得到的就是沉掉乱浊这四相。所以请问啊，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啊护妻啊当那个奸香，你以为你看不出谁在打瞌睡吗？啊，当一个人在那边打坐，身体本来打直的，开始往前倾的时候，就是准备打瞌睡的时候，你只管打他就对了，你是救他的，你是救他的。然后开始偏的时候呢，着相，你也只管把他叫醒，不客气。有人着到这个程度了，他还能够定哦，他能够定哦。他起来以后哦，就会不知道心态怪怪，知道吗？筋络不通，筋络不通。这个时候他的整个气会误掉哎。不掉，所以呢，当你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要帮他调，因为真的在打坐的时候啊，身体是要直的，在经论上，在止观的修学师弟上都说啊，你的脊椎骨要像铜钱一串一串的往下落，它是很稳的，就跟佛像一样，就跟佛像一样，有点往后倾。为什么能够往后倾？因为是双盘的缘故，因为双盘呢，前面的盘很稳，所以你往后头倾，身体打直，根本不必怕，身体打直。嘴巴稍微喊，他的七支调法都有道理的。你没有用身体去实验，你光只是看书跟你讲，不懂为什么的。 不懂为什么的。尤其你有机会去兼乡，有机会去护妻，你就看到，哎呀，众生相，你知道吗？众生相无非就是尘掉乱浊，背后就是二十六个烦恼，对不对？论五盖，无非就是五种，五种，简单抉择就是五种。这些的你搞清楚、弄明白以后，不要只是说啊，我心里面相应什么境界，你就以为得定或不得定，没那么简单的事情呢。我们现在还都在对治障碍的过程，先把障碍能够调伏清净了，才有办法入九心柱，对不对？九心柱是我们修三摩地的第一关呢，是第一关。如果五盖都还不清净，你以为五盖不调，你在初定了以后烦恼还很出众，你以为你得定吗？你以为你得定吗？那个可能是你过去生报德的定根，知道吗？那个是枯残来着的，那个是枯残来着的。所以我常常建议各位，如果你没有禅观的基础，一开始初级修止观打坐的时候，最好有相修。默照禅很好，可是默照禅对于昏沉掉举的人，尤其昏沉很重的人，浊心很重的人，不好，他就会落在无记里面，心就落在无记里面，没有办法察觉的，落在很细的昏沉里面，没有办法察觉的，没办法察觉的。所以你最好还是着相一点修，着相一点修，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，而且能够早早的对治。如果你初初修禅，万一你也能够很快得定，可是问题是啊，你心若无记，心若无记，习惯了以后，你根本就误会了，原来无记心就是禅，就是止观，就是三摩地，错，完全错，真的冤枉。就跟你打球直拍，第一次像打乒乓球直拍，如果没有雕吼雕嘎，你很非常准确，拍子不管怎么转，握下来就是准确的位置，要到这个地步啊。同样的道理，你修止观，你刚刚开始初级修，你应该要着相一点，把七支身体呢调得很准确，呼吸调得非常准确，调心也一样要调得非常准确，一个一个调得清清楚楚。当你能够端身正坐以后呢，你还要发愿，发什么愿？依藏教来讲，七支供养，对不对？供养一切佛菩萨。依我们显教来讲，你就我念一遍心经，或者念一遍菩萨普贤十大愿，把心发起来，我为了这个大愿我修止观。当你有这种大愿修止观，那个力量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如果你愿意用慈悲喜舍当作前行，再来修止观，那个力量又不一样了，又不一样了。你的所缘境用什么境修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叫做所知识分别体相，每一门每一门都有个别的作用，不能混为一谈的，要看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修什么法先加以调伏。不调伏烦恼，说我要见第一地压榨的啦，不要急啦，不要急啦，你这样好好修定，你只要不求愿色界跟无色界天，跟你讲，你成人，你成就人，人道的往生也是绝对可行的，对不对？何况如果你有作愿往生净土，也绝对相应的，也绝对相应的，因为你真正信三宝，能信就能去，能信有作愿就能去。偶一大师呢，在他的《阿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呢，讲得非常清楚。他老人家是过来人，是过来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信愿不得往生，念佛功夫不在高下，不在持名，不在实相的高低，一样往生。九品是明眼，各位去了之后就知道什么叫九品莲位的差别。九品莲位的差别是因缘相，因缘相是什么相？是空性，对不对？你亏你读般若经读了半天，读了半天之后，因缘相空性的关系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中论里面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尤其学净土的一定要搞懂这件事情是什么。生者决定生，去者实不去，道理很深的，很深的。搞清楚之后，你怎么修怎么去，你怎么修怎么去。可是去呢，实不去，这个道理懂吗？生其实不生，如果你做过三十信念， 里面的文就讲得很清楚。这些道理都要你深入经教，你深深思维，然后你真正精进加行，你的止观有力量，这些道理都没有一句话是白说的，都没有一句话是白说的。这个就叫做修因缘，修者成地啊，修者成地。当修处所完的第二支是什么？就是修因缘。你知道修因缘对于瑜伽行人而言，不要说修瑜伽行，佛弟子的修行人而言，修因缘永远是四支当中最重要的一门，而且是花时间最长，不是做最重要的，最重要还是修处所，因为修处所就发心，对不对？把你的心发得非常的圆满啊，非常非常的殊胜啊，甚至如果你能够发出世俗菩提心，乃至于增上到圣意菩提心，非常的圆满，对不对？你能用普贤十大愿来发心，很圆满；你能用地藏经来发心，非常圆满；你能用普贤，你能用普门品来发心，非常圆满；你用一切的大乘了义经来发心，非常圆满。可是除此之外，除此之外，禅定还是要次第一步一步来，这样了解吗？一点都不能打折扣的。你一分功夫是一分收获，道理懂多少还是要去实验，身心能够去证明以后才算数的，才能够算数的。这就叫做修因缘。当你发心了以后，要调伏一切的因缘，能够善明了通达一切的因缘背后的甚深的道理，然后了解这个因缘的事项跟背后第一义的道理是不二，是不二，就可以从资粮位、加行位到见道位，十六心最后一刹那误入出果或出地，道理明白的，非常明白，而且很确定的，非常确定的。如果你不这样照做，第一关就是成相，第一关就是成相。为什么成相是第一关？怯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很费力才把那个经读懂，你很费力才得到九心柱，对不对？等到你九心柱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力量修观了，所以只好开始什么，在九心柱里面睡觉，知道吗？休息，这样休息也有益处，也有益处。不过你如果老喜欢在九心柱睡觉习惯了，以后一旦修定就睡觉，那心一定若无际，知道吗？这一种啊，以后啊，来生我就有一次举例子，我有一次在闭关嘛，看到那个窗外结蜘蛛网，我看到那个蜘蛛网，那个蜘蛛网好厉害，结网结了以后就在中间住，我一个晚上没睡觉嘛，然后就看着他，看他，我不动他也不动，我动了他还是不动，我就觉得他真加厉害，一个晚上他捕不到一只苍蝇蚂蚁，他一样不动，嘿。到隔天早上，那个蜘蛛还蛮有骨气的。他说：“捕不到，我到别的地方捕。可是呢，我觉得他前身一定是修行人。为什么？他离开的时候啊，还自己把那个蜘蛛网吃掉。原来我分别心呐、啊，我猜他是八道行妖啊。那一个晚上夹不几架苍蝇蚂蚁，所以只好把他的那个至少是 protein 嘛哈，蛋白质嘛，夹夹也聊以自慰。”我就看他把那蜘蛛网吃掉、哦、可是不是每只蜘蛛都是这个个性的，我看到另外一只蜘蛛啊，根本那个网织的乱七八糟，它自然捕不到苍蝇蚂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隔天离开的时候呢也不收拾啊，我刚才讲那只啊、哦、那个网结得好漂亮好漂亮，我还拿那个纸、哦、拿那个纸、哦、拿那个宣纸去把它拓下来，把它拓下来，让它粘在那个纸上面。我觉得它织的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它因为不把它拿下来以后，它隔天早上把它吃光。吃光说这么美的作品，把它吃掉不很可惜？它一定吃得干干净净，啊、哦，干干净，然后再离开。看，它把它的道场庄严，然后之后呢，一定清净。我说它前辈子一定是修行人，可是呢，落了这种畜生报，你就可惜了。啊，就可惜了，真的是可惜的，因为这个习气啊，会带到下一辈子啊，一样习气会再现，一样习气会再现。所以看看回来，为什么成相是第一个？我们读一下长行文，今天在圆满哈。好，第一个呢，何等成相，在第三行下面啊，第三行下面，何等成相？成相就是所谓不守根门，食不知量，初夜后夜不常 觉悟于邪啊，勤修观行，不正知啊，不正知住，是痴行性。各位这边注明一下哈，痴行性我们下个礼拜读897页，有778页也有啊。各位有的话自己去翻一下哈，我们不现在翻哈，是痴行性。所以为什么我默学在跟各位报告五盖的对峙的时候呢？第一个要以一盖啊，因为一盖呢跟痴相应啊，我就是用这个抉择。我第二个也跟各位讲过，用总的第二余切出来做抉择，知道吗？所以把五盖有这样的抉择呢，是有默学读书之后的一点心得道理哈。像这边呢，也把成相当第一个，先要把你的身体调得非常的健康，知道吗？不会打瞌睡，因为呢修行第一个事情就是会觉得哎呀好累哦，修不下去了，不要了，算了，下地狱也就算了，反正地藏菩萨在那边嘛，没关系，多念地藏经就好了，然后呢阿弥陀佛也不念了，干脆念南无地藏菩萨。问题是，问题地藏菩萨也是欠你念阿弥陀佛的，跟你讲，你如果不念阿弥陀佛，最后你纵使得到他的救拔，一念清凉也不过到倒立天嘛，修修福一样再堕下去的，一样堕下去的。你不要以为时间它呀有八万大劫几万大劫，跟你讲，时间对地狱来讲不算数的，它只是啊显出它速速的，它能一下子凉风起，对不对？不受当时的一念生死，就用一念不生不灭的那个涅槃之心呢，往生其他的道，给你有机会修行的机会。如果你不把握的话呢，最后堕下去。继续留校查看啊，不是留校查看，留级查看，知道吗？这是不客气的，你去把水忏啊、梁皇忏啊、各个忏本读清楚就知道，里面忏本里面讲得好清楚的。七月快到了，在做忏之前啊，梁皇忏本、水忏忏本多读几遍，多读几遍，读懂以后再去做忏，免得做忏的时候若无记心就可惜了，最科学鳌拜，你会在水忏上面变一只蚂蚁，知道吗？可惜的，可惜的，他也忏悔，可是来不及的，来不及的。如果有一念能清楚了知的这个自这个知觉性的话呢，他就知道当时修行没有真正用到功夫啊，没有用到功夫。可是问题在哪里？各位有没有发觉五门定之量少了哪一个？少了哪一个？不守根门的对峙就是根律仪，对不对？十不知量的对峙就是愚痴之量嘛，对不对？初夜后夜不常觉悟勤修观行对峙是什么？初夜后夜常修觉悟于邪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呢，这个不正之住对峙法是什么？正之而住。照理说五个对峙五个，为什么这边的成相却只有四个呢？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戒律仪，各位如果去读六门教授习定论就非常清楚。戒生定，我们前面其实三摩揭谛论也讲得很清楚，无悔欢喜安乐。无悔是什么？无悔就是戒律仪清净。你戒能够清净，鬼则圆满，所作也圆满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戒律仪里面讲的六门圆满，十义圆满。如果读过的不晓得我在讲什么的话哈，表示我们有妄念哈。那说去复习，说去复习。戒体原本是清净的，你如果戒清净，自然就跟定相应。你只要一一的九心住观察，很快就能够三摩地，很快就心一净性的，非常快的。为什么不能够得心一净性？就是你戒不清净，要戒清净有四个住行，哪四个？就是这个根律仪、愚痴之量、觉悟于邪、正知而住，这四个也叫做戒的住行，知道吗？也叫戒。戒有这四门帮助你戒守得圆满清净自在清凉。不要把戒齁弄得矮板，弄得白卡白手，削头削耳，对不对？讲哎呀哎呀，佛法真不好，基督教多么轻松，对不对？ 哎呀，一本圣经就可以上天堂。还有为什么学你们这个佛法？还有他卡这车，他卡还没开悟，阿哥还好学那么多戒，啊，学到好全身不自在，那表示你没有读懂嘛？真没有读懂嘛？你还很喜欢烦恼嘛？知道吗？你说不对啊，我不喜欢烦恼啊。我说不然，你真的喜欢烦恼？我们凡夫是很喜欢烦恼的，对烦恼，哎呀，可说有无比的堪能性。偏偏对心一尽性有绝对的不堪能性，你了解不？我们对清安这件事情很出众，我们对出众这件事情呢、啊、很清安，啊，这为你听有无？我们太习惯烦恼了，我们太习惯散乱。今天叫你定一定，你的习气一样一直不断的烁烁出来，不练习是不行的。你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怎么可以说是你一下子修定就马上得了三摩地的呢？要有耐心，你修不出耐烦，这个不耐烦就是贪，也是嗔，也是痴，各位懂吗？而且也是慢。你以为哇，这么巧的人，我觉得三摩地那么简单的东西，为什么要三大阿僧祇劫？我都不信，对不对？我一弹指就可以得定，这叫增上慢。你绝对不能够定时间表，说我多久以后开悟的。开悟不能用生灭心来求的，开悟只管加行就好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呢讲多了，各位去了解一下哈，去读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如果各位有欢喜去读的话呢，各位去读《大真藏》啊，31册《六门教摄习定论》啊，把它拿出来呢，配合我们这个后面26卷要做的。它是很有关系的哈，在这边呢跟各位先简单的讲过成相的相，那我们下礼拜呢会从成相重新再读起啊，重新再读起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圆满，那知道地方了哈，反正我们今天就在这一页，乃至于呢952页要相互对照啊，相互对照就知道一前一后什么差别。但是我们学习还是一样从卷11开始学，你知道后面是讲什么，但是不要那么快的去搞清楚，你太快把它混为一谈，你的次第心就乱。